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6号，公元2013年10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见爱默里大学藏汉学生交流会成员；流亡团体集会抗议中共开枪镇压西藏比如县民众；人权观察敦促中共履行国际公约，改善人权状况。洛桑森格表示，知识是创新与自力更生的基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与美国爱默里大学的藏汉学生交流会成员们见面时，鼓励大家要继续用非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时间10月9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莅临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爱默里大学。当天的首个行程安排就是同该校的藏汉学生交流会成员进行会面。当时藏汉学生交流会的一名汉人学生代表向尊者介绍了这一交流会的从成立初期5名成员发展到如今80多名成员的经过。他认为彼此之间增进了解是解决分歧的最佳方式。达赖喇嘛尊者在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要抓住任何改善事物的机遇，而且不论我们面对的问题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尊者还向学生们介绍了中间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接受提问时声明藏人并不是反抗中国人。尊者同时对习近平的反腐行动进行了赞扬，指习近平似乎是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接下来12000多人聚集在爱默里大学的礼堂中，聆听达赖喇嘛尊者和校长詹姆斯瓦格纳之间以世俗道德伦理为主题而进行的讨论。在向上万名观众致辞时，达赖喇嘛表示，每天电视、收音机或者报纸上都充斥着暴力谋杀、流血冲突的消息，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嗔恨以及恐惧等因素造成的，这证明了人们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而原因就是缺失了可以带给我们内在力量的道德准则。午餐后，达赖喇嘛尊者同爱默里大学宗教部和道德中心的学者们进行了讨论。在800多名观众前，尊者解释了不同级别的慈悲，指出祈祷众生脱离苦难和拿出行动去进行实践就是两种不同的慈悲。尊者还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情绪，所以通过教育来培养正面情绪、减除负面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在印北达兰萨拉发起活动，抗议中共开枪镇压西藏比如县和平表达诉求的藏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错误的治藏政策。西藏比如县藏人民众因不满中共当局强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进行和平抗议活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有3名比如县藏人被中共军警射杀身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多人遭拘捕。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于昨天10月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联合发起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和平示威的藏人。 在上述两个团体的组织下，上百名藏人手持西藏国旗和蜡烛，在麦罗肯基镇进行了声援境内同胞的游行集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负责人多杰次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康区比如县藏人遭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拒绝在自家屋顶悬挂中国国旗。所以今天的活动中，参与游行的藏人们都举着西藏国旗来表达与境内同胞休戚与共的决心。多杰次丹还表示，除了印度达兰萨拉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等地的分部也在同一时间为比如县遭受镇压的同胞举行声援活动。与此同时，国际支持西藏网也就中共当局开枪镇压西藏比如县和平示威藏人进行了谴责。国际支持西藏网指出，在离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只剩两周的时间时，中共当局公然违反人权，犯下这样的恶行。而且不久前，中共也同样开枪镇压了为达赖喇嘛庆生的西藏道孚县民众。这些都显示了中共打压人权的真实面目，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促使他们改变治藏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位于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遵守执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善中国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本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定期审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于10月8号在该网站上发布声明，敦促中共政府遵守并执行早在15年前就已经签署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却一直没有履行包括保护人权等各项条款。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谴责中共一方面妄图再次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一方面他们却根本不想遵守人权理事会秉持的人权标准。在声明中，人权观察敦促中国政府遵守承诺外，也呼吁联合国中的各成员国在本月22号中国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时，敦促中方立即遵守执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也应该于今年11月中国参选人权理事会时做出同样的敦促。人权观察强调，中国公民对基本人权的要求日益增强，所以中共政府应该宣布有关遵守执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具体计划，这对改善中国在全球的信誉上面也有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29周年校庆上致辞时，教导学生们学好知识就是实现藏人社会创新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10号是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29周年校庆兼22次校运会开幕仪式。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上午10点左右在该校运动场举行的庆典活动。洛桑森格在庆典上致辞时强调了学习和运动的重要性，他说，
新运的我早点准备的数也没想你特别记住的拿了马子扎切续的掐过了。
在西藏的正义事业中，知识是藏人社会最重要的资本。流亡藏人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在流亡初期就创立了独立的藏人学校，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学习现代知识，因此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洛桑森格继续表示，从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团结、创新、自力更生三个目标来讲，学习知识成为实现藏人社会自力更生与创新的基础。因为今天也是该校校运会开幕仪式，洛桑森格强调了通过运动而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仪式上，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主管齐美伦珠也发表了致辞。
这个启动国家国际观念青岛区委蔡主任第七年级将来进入空间将军千波桥呢，
他介绍说，1992年10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该校之后便将这一天定为校庆日。他还指出，按照去年藏人文化发展会议制定的相关议案内容，学校方面开展了学生道德素质方面的活动，并计划围绕着13世达赖喇嘛的伟大业绩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名为“学育我们的家乡”活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将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样的决策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征求游牧民自己的意见，不能不经过牧区民众的充分讨论和酝酿。然而，从西部各省区到国务院，十几年来没有看到科学决策，只看到拍脑袋。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牧民定居工程背后拉动内需的动机是否确切，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揭示发生在草原上的这一场特殊圈地强拆运动的幕后利益。但是我有足够的现实和常识提出我的担忧，牧民定居工程或许又是一次消灭麻雀，又一次大炼钢铁，又一次影响百万人一生的文明灾难。中共执政以来所犯下的决策错误，尤其是执政后荒唐离奇的错误，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源。他们的思路有两个来源，一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农民思路，春种秋收，稳定而确切，于是习惯于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只有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那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发展与进步观，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建立起简单而冷酷的是非判断。这两种思想方法一拍即合，非常适合上一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其特点是自己以为最好的，就认定对别人也一样是最好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